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一道汤，名堂不小，洪七公猜不出。黄蓉笑了，这如花容颜，樱桃小嘴儿，就是美人了，是不是啊？
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是美人汤。
嗯，不是，竹解心虚乃是君子，莲花又是花中君子，因此呢，这竹笋丁和荷叶说的是君子。
哦，早说呀，原来是美人君子汤啊。
嗯，还不对，这斑鸠有说法。您想啊，诗经第一篇是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所以这汤啊叫做好逑汤。
洪七公哈哈大笑，呵呵，有这么稀奇古怪的汤，就得有这么一个稀奇古怪的名目，很好很好啊。你这稀奇古怪的女娃娃，也不知是哪个这个稀奇古怪的老子生出来的。哎，这汤这滋味可真不错。十多年前呢，我在皇帝大内御厨吃到的樱桃汤，滋味远远赶不上这碗呢。
黄蓉笑了，御厨有什么好菜呀？您说给我听听，好让我学着做了孝敬您呐。
洪七公啊，不住口的吃肉条喝鲜汤，连酒也来不及喝，一张嘴哪儿还有半分空暇回答他的问话呀？直到两只碗中都只剩下十之一二，这才说：“
这个御厨的好东西当然多了，不过没一样比得上这两位。”有一位鸳鸯五珍块是极好的，我可不知怎么做法。
郭靖问：“是皇帝请你去吃的吗？”
洪七公笑了：“哈哈，不错，皇帝请的。不过皇帝自己不知道，哈哈，我在御厨房的梁上躲了三个月，皇帝吃的菜。”每一样我先给他尝一尝，吃得好呢就整盘拿来，不好啊，嗨，就让皇帝小子自己吃。御厨房的人疑神疑鬼，都说出了狐狸大仙了，呵呵，有意思吧？
郭靖和黄蓉都想，这个人馋是太馋，胆子可也是太大了。
洪七公对郭靖：“小子，我看你媳妇儿煮菜的手艺天下第一，你这一辈子啊可享定了福了。哎呀，我年轻的时候怎么没碰见这么好本事的女人呢？”
黄蓉微微一笑，和郭靖就着剩菜吃了饭。他只吃一碗也就饱了，郭靖却吃了四大碗，菜好菜坏呀，他也不怎么分辨得出。
洪七公摇头叹息：“哎呦，牛角牡丹，牛角牡丹，可惜，可惜呀。”
黄蓉抿嘴轻笑，郭靖不明白，心里还琢磨呢：“啊，牛爱吃牡丹花吗？蒙古牛很多呀，可没牡丹，我自然没见过牛吃牡丹。那他干嘛要说可惜？哦，可惜呀。”
洪七公摸摸肚子：“你们两个娃娃都会武艺，我老早瞧出来了。女娃娃花尽心机，做了这么好的菜给我吃，一定是不安好心，啊，是叫我非教你们几手不可。好吧，吃了这么好的东西，不教几手呢，也真说不过去。来来来，跟我走。”
背了葫芦，提了竹杖，起身就走。 郭靖和黄蓉跟着他来到镇外一座松林之中。洪七公问郭靖，你想学什么？郭靖心想，武学如此之广，我想学什么，难道你就能教什么？正寻思呢，黄蓉说，七公，他功夫不如我，常常生气，他呀最想能胜过我。郭靖说，我什么时候生黄蓉向他使了个眼色，郭靖就不言语了。洪七公笑了，我呀，我瞧他手脚沉稳啊，内功的根基不差呀，怎么会不如你呢？来，你们两个娃娃打一打，我看看。黄蓉走出几步，靖哥哥来。郭靖还在迟疑，黄蓉说，你不显显本事，他老人家怎么教呢？郭靖一想，不错，七公，晚辈功夫不成，您老人家多指点。哎，稍稍指点一下不妨啊，多指点那不成。郭靖一愣，黄蓉叫道，看招。抢进身来挥掌就打，郭靖起手一架，黄蓉变招奇速，早已经收掌飞腿攻他的下盘。洪七公在旁边叫道，好，这个女娃子真有你的。黄蓉小声地说，用心，当真的大。郭靖提起精神，使开南溪人所授的南山掌法，双掌翻合，虎虎生风。黄蓉呢，蹿高纵低，用心抵挡，拆解了半晌，突然变招，使出父亲黄药师自创的落英神剑掌来。这套掌法的名称中有神剑两个字，是因为那是黄药师从剑法中变化而得。只见他双臂挥动，四面八方都是掌影，或者是五虚一时，或者是八虚一时，那就真像桃林中狂风呼起，万花齐落一般，妙哉，姿态飘逸，就像翩翩起舞啊。只是黄蓉的功力还浅，还不能出掌凌厉如剑。就这么着，郭靖已经是眼花缭乱了，哪儿还守得住啊？不提防啊，啪啪啪啪，左肩右肩前胸后背接连中了四掌。黄蓉呢，他没使劲儿，郭靖也就不觉得疼啊。黄蓉一笑跳开，郭靖是连连称赞，蓉儿真好掌法。洪七公在一旁冷冷的，你爹这么大的本事，你又何必要我来教这傻小子武功啊？黄蓉吃了一惊，他心想，这路落英神剑掌法是爹自创的，爹跟我说他从没用来跟人动过手，七公怎么会认得呢？七公，您认得我爹呀？
当然，他是东邪，我是北丐，我跟他打过的架难道还少了？
黄蓉心想，他和爹打了架居然没被爹打死，这个人本领确实不小，难怪北丐可以和东邪并称呢。
啊，那您老又怎么认得我呢？你，哼，你照着镜子去，你的眼睛鼻子不像你爹呀。本来我也还想不起来，只不过觉得你面相好熟而已，但你的武功却明明白白的露了底儿了。桃花岛武学家术，我老叫花怎么会不认得呢？我虽然没见过这路掌法，可是天底下也只有你那鬼精灵的爹才想得出。你那两味菜，又是什么玉笛谁家听落梅，什么好球汤，甭说了，一定是你爹给安的名目，错不了。
哎呀，你老人家真是料事如神，你说我爹很厉害是不是啊？
啊，他当然厉害，可也不见得是天下第一啊。
那么一定是您第一了？
哎，那倒也未必。20多年前我们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个人在华山绝顶比武论剑，比了7天7夜，终究是中神通最厉害，我们四个人认为他是天下第一。
啊，中神通是谁啊？
中神通，你爹没跟你说过呀？
没有啊，我爹说武林中坏事多好事少，女孩家听了没好处，因此他很少跟我说。后来我爹骂我不喜欢我，我偷偷逃出来了，以后他永远不要我了。
说到这儿低下头来，神色凄然。洪七公说，
这老妖怪真是邪门。
哎，不许你骂我爹。
洪七公呵呵笑了，
呵呵呵，可惜人家嫌我老叫花穷，没人肯嫁我，否则生下你这么个乖女儿，我可舍不得赶你走啊。
那当然，你赶我走了，谁给你烧菜吃啊？
哎，不错不错呀。啊，中神通啊，是全真教教主王重阳，他归天之后到底谁是天下第一，那就难说得很喽。
全真教啊，有一个姓邱，一个姓王，还有一个姓马的，都是牛鼻子道士。我瞧他们呐，也稀松平常，跟人家动手三招两式之间，哎，他们都中毒受伤了。
哦，是吗？那都是王重阳的徒弟了，听说他7个弟子中丘处机武功最强，哎，但终究还不如他们师叔周伯通。
黄蓉听了周伯通的名字微微一惊，开口想说话却又忍住了。郭靖呢，一直在旁边听两个人谈论，这个时候插嘴，
是马道长说过，他们有个师叔，但没有提到这位前辈的名号。周伯通不是全真教的道士，是俗家人，他的武功是王重阳亲自传授的。
嘿，你这愣家伙笨头笨脑，你岳父聪明绝顶，恐怕不见得喜欢你吧。啊，郭靖从没想到自己岳父是谁，当时啊结结巴巴的答不上来。黄蓉说，
我爹没见过他，您老要是肯指点他一些功夫，我爹瞧在你老面上就会喜欢他了，是不是？
哎，这个小鬼头，你爹的功夫没学到一成，他的鬼心眼儿你可学了个十足十。我不喜欢人家拍马屁戴高帽，老叫花从来不收徒弟，这种傻不愣的小子谁要啊？啊，只有你才把他当宝贝似的，挖空心思磨着我教你这傻女婿武功。哼，我老叫花不上当不上当。
黄蓉低下了头，不由得红晕满脸，他对学武并不专心，自己有这么武功高强的爹也没好好跟着学，怎么会打主意去学洪七公的功夫呢？只是啊，他眼见郭靖的武艺不高，他那6个师傅又口口声声骂自己为小妖女，恰巧碰上了洪七公这么一位高人，只盼着啊他能够传授郭靖一些功夫，那么郭靖以后见了6位师傅和丘处机啊，也就用不着耗子见猫那样怕得厉害了。不料这个洪七公馋嘴贪吃，瞧着糊里糊涂的，心里头还挺明白，看破了他的私心。只听他唠唠叨叨的骂了一阵，站起身来扬长而去。隔了很久，郭靖才说，
蓉儿，
这位老前辈的脾气有点与众不同。黄蓉听得头顶树叶啊
有轻微的响声。他明白了，这个洪七公已经绕过松树窜到了树上了。他就故意说，哎，他老人家可是个大大的好人，他本事比我爹要高得多。
哎，他又没显功夫，你怎么知道啊？
我听我爹说过呀。
怎么说的？
我爹说，当今之事，武功能胜过他的就只有九指神丐洪七公一个人，可惜他行踪无定，不能常和他在一起切磋武功。
黄蓉想的不错，这个洪七公走远之后，果然施展绝顶的轻功，从树林后绕回来，纵身上树，偷听他们两个人谈话，想弄清啊，这两个人是不是黄药师派来偷学他的武功。听黄蓉这么转述他父亲的话，哎，自己很得意。哎呀，这个黄药师嘴上向来不肯服我，哎，可是心里头对我还很佩服。他哪知道啊，这全是黄蓉捏造出来的。只听黄蓉又说，我爹的功夫我也没学到什么，只怪我从前爱玩不肯用功，现在好容易见到洪老前辈，要是他肯指点一二，那不是胜过我爹的教诲吗？哪知道我口没遮拦，说错了话，惹恼了他老人家。说着呜呜咽咽地哭起来。起初啊，本来是假哭，郭靖呢在旁边柔声细语地安慰他。这一安慰不要紧，黄蓉就想起来了，母亲早逝，父亲远离，哎呀，全来了。这就弄假成真，悲悲切切，哭得十分伤心，真哭了。洪七公听了不禁心软了，啊，还有冯知己的感觉。黄蓉哭了一会儿，抽抽噎噎地说，我听爹说过，洪老前辈有一套武功，那真是天下无双，古今独步，甚至全真教的王重阳也畏惧他三分，叫做叫做，哎呀，你看我怎么想不起来了，明明刚才我还记得了的，我想求他教你这道拳法，叫。
其实啊，他是真不知道，全是信口胡吹呢。洪七公在树顶上听他那儿苦苦思索，实在忍不住了，
叫做降龙十八掌，
说着一跃而下。郭靖和黄蓉都是大吃一惊，退开几步。只不过呀，这两个人吃惊，一个真一个假，黄蓉啊心里早有数不是？
啊，七公啊，你怎么会飞到了树上啊？啊，对，是降龙十八掌，一点不错。我怎么想不起呢？爹常提起的，说他生平最佩服的武功就是降龙十八掌。
这个洪七公是太开心了啊！刚才还说啊不听拍马屁呢，这会儿开心的不得了。哦，原来你爹还肯说真话。嗯，我只说王重阳死了之后，他就自以为天下第一了呢。他又向郭靖说，你的根底啊并不比这女娃娃差，输就输在拳法不如。女娃娃，你回客店去。黄蓉知道他要传授郭靖掌法，欢欢喜喜地去了。洪七公向郭靖很严肃地说，你跪下立个誓，如果不得我允许，不能把我传你的功夫转授旁人，连你那鬼精灵的小媳妇也在内。
郭靖心里头挺为难，这要是蓉儿要我传授，我怎么能拒绝呢？
嗯，七公，我不学了，让他功夫比我强就是了。哦，干嘛呀？那要是他让我教，我不教是对不起他，教了呢就对不起您。
洪七公呵呵笑了，呵呵呵，傻小子心眼不错啊，当真是说一是一。这么着吧，我呀
教你一招亢龙有悔。我想那黄药师自负得很，就算他心里羡慕，也不能没出息到啊来偷学我的看家本领。再说了，他所学的路子跟我全不同，我不能学他的武功啊，他也学不了我的掌法。
说着，左腿微曲，右臂内弯，右掌画了个圆圈，呼的一声向外推去，手掌扫到面前一棵松树，咔啦一响。怎么样啊？那棵松树应手折断。
嘿，郭靖吃了一惊啊，太厉害了，想不到他这么一推有这么大的力道。
洪七公说，这棵树是死的，如果是活人当然会退让闪避，学这一招啊，难就难在要对方退无可退，让无可让，你一招出去咔啦一下，敌人呢就像松树一样完蛋大吉。当下把姿势演了两遍，又把内进外发之法，发招收势之道仔仔细细解释了一通。虽然只教了这一招，也费了一个多时辰的功夫。郭靖呢，资质鲁钝，但是他的内功却已经很有根底，学这种招式简明而尽力精深的武功最合适了。当下他就苦苦的练习，两个多时辰之后已经大概掌握了要领。
由汪洋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